Hello，我们之前讲了一下数据是会怎么样去骗人的，对不对？但是你们知道吗？有时候呢，数据是没有骗人的，数据是真的数据。然后包括我们刚刚已经把所有那些点啊，我们都检查过了，确实是0点开始的，确实是 cumulative 等等，我们检查完了，数据是对的。但是这个时候我们还是可以用它来骗人，或者还是可以被它骗。那是怎么样呢？因为人啊，很多时候会用数据去推论出一些逻辑谬误的答案。好，那么我今天想给大家讲一个就是非常重要的，就是相关性和因果性的问题，我不知道有没有人听过哈。比方说，有人会说，哎呀，有的人会跟你吵架，他会说，哎呀，过去的这个诺奖得主、费奖得主，大多数都是男性，女性很少啊，对吧？或者科学家大多数都是男性，这说明什么？这说明女性不适合学数学，女性就是没有天赋，就是成绩差，对吧？有没有听过这样的说法？那么这样的说法，它数据是对的，没说错，但这样的说法它合理吗？发生了是因为它，还是因为有因果，还是因为有相关呢？是不是？是巧合呀，还是真有关系啊？是不是？谁是因，谁是果呀？对不对？那这里呢，我想给大家讲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案例哈。这个案例呢，其实在这个著名书籍《思考快与慢》里也出现过。那这个案例是什么？就是在他们以前做飞行员训练的时候啊，他们那个美军的飞行员训练是非常严苛的，那个教练啊对那些飞行员非常凶，而且他们认为呢，飞行员呢如果一旦失误，我们要严厉的批评他，就会做得更好。而且他们觉得在现实生活中，他们看到了是有这样的，我批评他以后，他下一次就做好了。啊，他说看到了这样子，然后呢，这个事情其实我觉得这个有时候在我们很多家长的眼里也是一样的，好像孩子你会觉得，哎，我要是苛责他、批评他，好像他下次就会做好了，对吗？你会不会有这样的感觉呢？啊，如果你有这样的感觉的话呢，你在这打个勾哈。那如果呢这个说法呢，啊，这个教练的说法或者家长教育的时候，咱们这种感觉对吗？是吧？咱们要用科学实验的方法去验证它哈。那么呢，就是卡尼曼呢，他其实就提出了一个实验啊，这个实验呢就是我们飞行员呐。也是评估他的表现哈，他的表现呢是通过他不看地板来抛硬币，来去丢那个靶子啊，他基本上就闭着眼睛丢。那么呢，其实他这个闭着眼睛丢的时候呢，其实是随机的，其实真的是不可能，是不存在于说什么你要是丢的，你这次挨骂了，你下次就能丢好，是不存在，这是一个随机的实验。然后他们确实发现，这个丢的时候呢，如果这个飞行员第一次丢的时候呢表现很差，如果呢你骂他呢，他第二次丢的时候呢，哎，很有可能会比第一次好，对不对？那这是为什么呢？难道这说明这是对的吗？啊，那其实不是哈，这个卡尔曼的实验就生动地展示了这个回归均值，对不对？比如说哈，咱们飞行员丢那个靶子，比如说我们是零分到十分，对不对？如果说我飞行员这次丢的特别差，只丢了一个两分，是不是？那是随机的嘛？那我的 improve 空间是不是有八分？那是不是你骂不骂我？你骂我的话，我下次再丢，我很有可能是四分，很有可能是六分，很有可能是五分，是不是？那我本来就很有可能会比二分好，对不对？所以这个跟你骂不骂我其实根本没有关系。其实帮助飞行员呢，并不是在他们失败之后那样子苛刻的、直言不讳的批评，而是呢一个正常的均值回归。我们闭眼投，每一个飞行员都有自己的一个 average 的水平，对吧？他如果这次做的是比他 average 差，那他下一次进步空间是不是就是大？啊，所以说呢，那个教练。呢，他们说要严苛的指责飞行员呢，这不过是反馈之后恰好得到了改善。教练呢误以为这是因果性，但其实呢这并不是一个因果，这只是一个相关性，对吗？所以这件事情是不是其实也会延伸到我们对这个孩子教育的一个反思啊？普遍的社会信念是不是很多时候会把这个因果性和相关性给伪装？打个比方哈，有的孩子在童年的时候啊，比如说很多人会说。小朋友如果在童年去学习音乐，可以提高认知和提高记忆力和提高之后的注意力，对不对？很多人会这么说。然后呢，很多科学实验会做了实验，说，哎呀，学音乐的小朋友他将来就是有更聪明啊，这就是有这样子的一种相关性，对吗？但是要注意哦，这不是因果关系。为什么呀？因为音乐课程有可能需要花很多钱，音乐本来就是一个 upper class 的游戏，对不对？所以一个家庭有足够的资源满足这个孩子的需求，负担起特殊的音乐课程，是不是有可能本来就对这个孩子有更好的教育、更好的营养、更多有利他发展智力的条件，对不对？同理，我们回去刚刚那个男孩和女孩的问题，是不是我们女科学家为什么那么少？是不是有可能在过去几百年的历史长河里，这个世界就没有允许太多女性去读书啊、去做数学呀、啊、去做物理啊？是不是？所以说，这是不是有可能也是一个原因？现在的女性科学家会现在的比较少，或者过去一百年啊，诺奖得主啊、费奖得主啊，女性会非常的少啊。 对不对？那么说到这里以后，我们怎么去啊科学的验证一个东西是相关性还是因果性啊？那这个其实不只是数学的范畴，完全是科学呀、经济呀，整一个的科学里面都是用到的。那么我们怎么去看呢？是否存在相关性呢？我们是要去验证是否有第三个条件。首先我们要验证是否有第三个条件影响这两个变量，对吧？其次我们要验证这两个变量之间发生的时间关系啊，是不是先 A 再 B 还是先 B 再 A，对吗？那么这里呢，我想给大家举个例子哈，就也是又是一个美国的例子哈。这呢是美国的冰淇淋啊和这个溺水的一个表。那这是一个表哈，大家就可以看到，这个边呢是冰淇淋的销量，这边是溺水人的个数。我们就发现啊，夏天的时候冰淇淋销量高，溺水事件也多。那我们能说冰淇淋让人溺水吗？是不是？正常智力的人都知道，那不能啊。为什么？因为有第三个因素啊，就是夏天呢，对不对？温度高的时候，大家就想游泳嘛，那就会溺水嘛，对不对？所以这就印证了我们要验证这一条，有没有第三个原因影响这两个变量。还有就是印证这第二条哈，就是一个 AB 有没有一个顺序，对不对？那好，那其实呢，我们呢，其实科学发展中呢，我们是有一系列的印证这样子理论的方式。好，比方说呢，我们最著名的呢叫做安慰剂实验。哈，就当我们现在在做任何的医疗测试的时候，这个是从这个中世纪的医学的时候就开始了。中世纪的医学的时候，我们当时一开始啊，他们就以为就是放血疗法跟人呢是恢复是有关的，对吗？后面呢，我们就用一个这个对照组去测试啊，对，对照组就是有的人是用安慰剂的，就是没给他真的放血的，有的人真的给他放血了，然后去得出一个这样子的结果啊，到底谁是真的啊有用的？还有什么呢？就是控制变量法，我们所有的实验，现在在做实验的时候，是不是我们有一二三四五个条件？是不是我们如果想要印证某一个条件，我们其他的都要保持一样，包括我们整个实验的一个环境啊、温度啊，全部都要保持一样。那么这呢，就是我们两个科学上面的方式呢，去应对这种相关性和因果性的问题。其实相关性和因果性这个问题，我发现真的是大量的存在现实生活中的逻辑谬误里。我也希望你们下次听到这种时候呢，可以多想一想。其实除了相关性跟因果性啊，这个世界上还有很多很多其他的这种啊逻辑谬误哈。我这里呢，再给大家讲几个啊常见的逻辑谬误，尤其是你如果上网的时候跟人家吵架，你就发现很多钢镜全部都是用这种谬误，你下次跟他吵架的时候呢，你就不用跟他吵了，你就直接把这个逻辑谬误词丢给他就好了。啊，比如说一个什么这个逻辑谬误呢？这个树猪无知哈，什么意思呢？就是如果没人证明它是假的，所以它就是真的；因为没人证明它是真的，所以它就是假的。好，那这其实是个谬误，但是你听到钢筋经常会这么说，你没证据啊，那就是真的，对吗？那么这么呢，我们可以有什么样的一个反驳案例呢？比如说，我们说科学家没有办法100%的证明幽灵不存在，那么幽灵一定就是真的。对吧？那这肯定是一个谬误。还有什么谬误啊？稻草人谬误，什么意思？就是我们呢歪曲别人的观点，有的钢筋啊它歪曲使别人的观点变得非常极端和荒谬，然后攻击这个假想敌。比方说会说什么呢？比方说呢，比如说你是个素食主义者，他就说你不吃肉，你是想让全世界人都当素食主义者吗？你不吃肉，那难道植物它不会痛吗？是吗？或者你支持环保，你上所有人都不准开车吗？啊，那这个呢叫做稻草人谬误，就是他其实呢并没有在打击你的观点，而是把你的观点放大去打击你说出来这个稻草人。大家也可以 identify 一下，看看生活里有没有人这样在 PUA 你哈。如果有出现这些呢，其实都是有一种 PUA 哈。还有什么的逻辑谬误啊？诉诸权威。比如说呢，当你觉得某个观点是正确的时候呢，你呢其实也没法证明它是不是正确的，你就举一个权威的人，你就说谁谁谁都支持他，比如说乔丹都说这个东西有用啊，比如说古希腊哲学家都说地球是宇宙的中心，这个呢其实也是不对的。但我发现很多人是喜欢用啊，但其实这个是一个逻辑谬误啊。还有是什么呢？诱导性提问哈，这个东西会经常出现于，有时候会出现在面试里面，有时候会出现在法庭里面，就是一些律师对人的一些诱供。比如说呢，一个经典有趣的案例呢，就是有一个律师他问他的 candidate， 他是问你还在逃税吗？那你如果回答是，说明你以前逃过税，你回答否，说明你以前逃过税现在不逃了，对吗？这个也是一个逻辑谬误。还有一个逻辑谬误是什么呢？ 滑坡理论哈，就是你有一个，这个是一个比较难 identify 的，它听起来很聪明，它通常呢是从一个很小的事情，然后呢不停的去扩大它，去扩大到一个结果。比如说你有没有听过这个呢？你现在就限制手机，下一步就是进互联网，然后你就是变成一个专制的国家，对吗？其实这个是错的，因为一步呢并不一定导致下一步，我们需要每一步提供完整的逻辑链条才可以。那么这呢也是一系列的钢筋的逻辑谬误。那我希望呢你看完这一章节以后呢，我们是学好数理化，怼遍天下都不怕，在网上以后跟人抬杠从来不带输不带怕的，好不好？